我要谈的就是这四次四个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然后我们亲子关系如何，然后我们怎么样来看管我们的家。
咁咧，呢四个夜晚咧，我会同大家分享点样做丈夫啦，点样做妻子啦，点样有个好嘅屋企。
记得路加福音。有一段圣经这么说，
记得路加福音有一段圣经咁讲，
大家不用看，就是在第十四章，
大家唔使睇，系喺第十四章。
主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主耶稣话你边一个要盖一栋屋，
不先坐下计算花费，
你唔先计算佢个花费
能不能盖成不能呢，
可唔可以盖得到呢，盖得成呢，
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
可能那个地基都起不到，
看见人都笑话他说，
他见到人都笑他说，
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
见到都笑他说开了工又完不了工，
这是一个盖房子的比喻，
这个是一个起屋的比喻，
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的钱，
可是没有盖成功，
可惜起不到，
后面又说，
后面又说，
或是一个王，
或者是一个王，
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出去同其他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酌粮，
他 要先计下有自己的有多少的粮食，
能用一万兵，
可以用一万的兵
去敌那两万，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可以去对抗领两万的兵来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如果是不可以，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就趁敌人仲系好远嘅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
派使者去求和解嘅条款。
这样你们什么人？
咁样你哋系咩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如果你唔撇下一切所有嘅，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唔可以做我门徒。
这个是耶稣说的，
呢个系耶稣所讲嘅。
盖房子花了弄了半天结果盖不成，
起屋整了很久起不成，
跟别的人打仗呢，
跟人家打仗呢，
也没办法打成功，
都没办法打得成。
以上的上面的经文所说的一个重点，
上面的经文呢讲了个重点，
就是人要在做决定，人在决定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人做一个决定做某一件事的时候，
不管你是盖房子，
无论你是起屋，
还是领兵去打仗，
定系领兵去打仗，
或者跟随耶稣，
定系跟随耶稣，
你都要好好的思想，
你都要好好咁样思想，
你能不能够达到成功的目标，
你可唔可以达到呢个成功嘅目标。
其实我觉得婚姻也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婚姻都系一样，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结婚，
其实唔系所有人都适合结婚，
可是很多人都结婚了，
但好多人都结咗婚，
你们觉得对吗，
你觉得啱唔啱。
事实上一个成功的人生，
事实上一个成功的人生
不一定结不结婚，
不是决一定是说结不结婚，
没有人保证结了婚你一定幸福快乐，
没有人保证你结了婚一定是幸福快乐，
或者是你过得很好，
或者你过得很好，
也没有人说你没有结婚，
又没有人说你没有结婚
你就过得不好，
你就过得不好。
其实人生最重要的，
其实人生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过得好，
就是你要过得好，
如果你过不好，
如果你过得不好，
你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你做啲乜嘢，
你结婚或不结婚，
你结婚或者唔结婚，
你都过得不好，
都过得唔好。
我认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思考，
我觉得咧主耶稣喺呢度讲可以俾我哋作为一个思考，
他讲到我们要坐下来计算，
佢讲到我哋坐低嚟计过，
也就是说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做这件事，想要成功就一定要付上代价，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思想，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想要成功，一定要付上它相应的代价。
刚才那两个比喻里面，
刚才那两个比喻里面，
主耶稣他不要人轻易的承诺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严肃题目，
主耶稣他不要人轻易这样承诺一个非常严肃的没经过思考的一个的题目，
所以婚姻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呢婚姻都是一个很严肃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有多少人经过慎重的思考，
有几多人是经过慎重的思考，
都是糊里糊涂的结婚，
都是糊里糊涂的结了婚，
也糊里糊涂的离婚，
也都是糊里糊涂的离了婚。
所以婚姻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所以婚姻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也是需要一个付代价的问题，
也是一个需要付代价的问题。
我认为婚姻也像一个战场，
我觉得婚姻都好像一个战场，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个目标，
我们要专注我们的心，
我们要专注我们的心。
很多人以为结婚了以后美好的生活会自然发生，
好多人以为结了婚之后美好的生活就自然发生了，
因为这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就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这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就应该没问题。
其实问题在后面，
其实问题在后面。
所以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自己什么，
我们最重要要告诉我们自己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
么，我要告诉我自己，
我要告诉我自己听，
我也告诉我的配偶，
我要告诉我配偶，
我的配偶也要告诉他自己，
我配偶都要告诉自己，
我的配偶也要告诉我，
我配偶都要跟我说，
这个婚姻一定要经营成功，
这个婚姻一定要经营成功，
否则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否则为什么我们要结婚，
我们为什么要为一个不能成功的事情去忙了半天而且很受伤害，
为什么我们要为一个是不会成功的事去忙碌半日又很受伤害呢？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
我经常跟我学生讲，
我也跟一些未婚的弟兄姐妹说，
我都跟一些未婚的弟兄姐妹讲，
如果你不能够决定这一生把幸福给对方，
如果你没有办法决定你将幸福给对方，
这一生都把幸福给他，
这一生都把幸福给他，
你就不要结婚，
你就不要结婚。
我不常劝人结婚，
我不常常劝人结婚，
我也不太喜欢参加婚礼，
我都不是很喜欢参加婚礼，
因为我觉得 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因为我觉得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真几分钟然后假几分钟，
真几分钟假几分钟。
我反而喜欢参加追思礼拜，
我反而喜欢参加追思礼拜，
因为让你想到人生这么过去了，
因为等你想等可以想到人生是这样过了，
我要怎么过，
我要怎样过。
我们这个结婚哈，我们既然要结婚，我们就一定要想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正确，我们的婚姻能不能经营成功。
我们既然要结婚，我们要想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正确，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可以经营成功。
婚姻的目的如果按照伊甸园的状况，
婚姻的目的如果按照伊甸园的这个状况呢，
应该是两个人互相帮助来经营合神心意的家庭，
应该是两个人是一起同心合意地经营合神心意的家园，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过着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
那我们现在的婚姻呢，
那我们现在的婚姻呢，
我们结婚为了是什么？
我们现在结婚是为什么？
是为了有人帮我照顾我的生活，
是有人可以为了有人照顾我生活，
帮我做家事，
是帮我照顾家里做家务，
帮忙赚钱，帮忙生小孩，
帮手赚钱，帮手生小朋友，
帮忙付房子车子的贷款，
帮手付房屋和车的贷款，
帮助照顾年老的家人，
帮手照顾年老的家人。
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做什么，
我们只是常常是一个结婚者的身份，
我们经常是一个结婚者的身份，
我们没有好好去做好我们该做的经营婚姻的事情，
我们没有好好地做好经营婚姻的事，
我们带着一个结婚者的身份，
我们带着一个结婚者的身份，
忙着其其他他的事情，
忙着很多其他的事，
你们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婚姻的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我们所有结婚的人，
我们所有结婚的人
都应该有一个把一个成功的期许跟关注作为我们婚姻的第一个优先，
我们都要将婚姻这个作为一个承诺和关注作为优先，
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既然结了婚，
我们既然结了婚，
我们就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就好好地将这件事情做好，
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买多少大的房子，
买几大的屋，
买多好的车都不重要，
买几好的车都不重要。
你既然把生命交托给别人，
你既然将生命交托给别人，
别人也把生命交托给你，
但人家都将生命交托了给你，
我们是不是好好做这件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做这件事，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父母常常告诉我们，
我们父母经常是告诉我们，
你就是要好好读书，其他都不重要，
你就要好好学习，其他都不重要，
等我们结婚以后，
等我们结了婚，
我们觉得其他都很重要，
我们觉得其他都很重要，
婚姻不重要，
婚姻不重要，
因为反正两个人在一起，
因为总之两个都在一起。
你们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见过这种问题，
有没有见过这些问题，
我想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都不是困难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分享都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我只是想把大家拉回到你当初决定要结婚的时候，
我只是想将大家拉回到你当初要决定结婚的时候，
所以我们所谓的第一的优先，
所以我们第一的优先，
我们不是放下其他的事情不做，
我们不是放下其他的事不做，
而是我们要心心念念看重我们结了婚的这件事情，
而我们要时刻是看重结了婚这件事，
我们要看重婚姻整个生命生活的内容，
我们要看重整个婚姻生活的内容，
我们一定要去努力让我们的配偶快乐，
我们一定要努力去等我们的配偶是快乐，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不用举手，
不用举手，
你自己告诉你自己，
你自己告诉自己听，
不管你结婚多久，
无论你结了婚多久，
你做过几件事情是让你配偶非常快乐幸福的，
你做过多少件事是等你的配偶是非常快乐幸福的，
你一个礼拜当中你有多少时间是让你的配偶感觉到非常快乐的，
你一个星期里面有多少时间是令你的配偶是非常快乐，
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感觉，
不管做什么事，
无论做什么事，
你去度假，
你去度假，
你去管教小孩，
你去管教小朋友，
你读书，
你读书，
你跟配偶在一起生活，
你跟配偶一起生活，
或者是你上班，
或者是上班，
让你兴致勃勃，
让你可以兴致勃勃，
让你有热情，
让你有热情，
如果没有快乐，
如果没有快乐，
你什么热情都会慢慢的熄灭，
你无论是怎样的热情都会慢慢熄灭，
有婚姻专家说，
有婚姻的专家说，
婚姻就像洗热水澡，
婚姻好像 冲热水凉，
请问你那个不是买冲凉啊？
买
坐住洗啊？
坐喺度洗，
坐在浴缸里面。
坐喺浴缸入边浸。
请问你的你的水是越洗越热呢，还是越洗越冷？
请问你水系浴缸入边啲水系越嚟越热定越嚟越冻？
一定是越来越冷，对不对？
一定系越嚟越冻，系咪？
所以婚姻就是这样。
所以婚姻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的浴缸水冷了以后你怎么办，
当你浴缸里面的水冻了你会怎样，
你一定要想办法再烧热水再加热，
你一定要想办法还要煮煲热水等它可以暖起身，
你一定要保持这个美好的温度，
你一定要保持这个美好的温度，
请问你住一栋 你住在一个房子里，
请问你住在一间屋里面，
你是越住把这个房子越住越干净呢，还是越住越脏，
请问你是将这间屋是越住越干净越住越污糟，
如果你不打扫，
如果你不去打扫，
一定是越住越脏，
你一定是越住越污糟，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美好的婚姻会自然发生，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美好的婚姻是会自然发生，
没有的事情，
没有这件事，
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
所以我们婚姻里面，
我们一定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我们一定要非常敏锐的洞察力，
我们常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经常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关心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快乐，
就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快乐，
我们要时时关心我们的配偶有什么难以承担的事情，
我们要时时关心我们的配偶有没有一些很难以承担的事，
他有什么事情是需要我体贴的，
他是有些什么事是需要我体贴的，
他有什么事情是要我极力去承担跟保护的，
他是有什么事是要极力我去帮他承担和保护的，
所以我才说我们要天天要把幸福给配偶，
所以我才说我们要日日都要将幸福给我们的配偶，
什么叫做幸福，
什么叫幸福，
大家觉得什么是幸福？
大家觉得什么幸福？
有人理解你，
有人理解你，
有人愿意把时间给你，
有人愿意将时间给你，
有人愿意跟你说话，
有人愿意跟你说话，
有人愿意帮助你，
有人愿意帮你，
有人 知冷知热，
有人知道你热还是冻，
有人做你的贴心小棉袄，
有人做你的贴心的另一半。
你觉得这些都很难做到吗？
这些你觉得都很难做到吗？
需要很多钱吗？
需要很多钱啊。
需要很大的房子你才住得幸福吗？
是不是需要很大屋才住得幸
福？我相信绝对不是。
我相信绝对不是。
一点的理解，
一些的理解，
一些的时间，
一些的时间，
一些的谈话，
一些的倾偈，
一些你对他的了解跟包容，
一些你对他的了解和包容，
你对他好好说话，
你对他好好地讲，
好言好语好面孔，
好言好语好面孔。
你觉得这需要钱买吗？
你觉得这些需不需要钱买呢？
都不要，
都不需要。
其实幸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
其实幸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
我们不一定要得到什么才算幸福，
我们不是一定要得到什么才是幸福。
物质的东西，
物质的东西，
其实只要有人了解我，
其实只要有人了解我，
愿意听我倾诉，
愿意听我倾诉，
愿意把一个肩膀让我靠一下，
愿意给我肩膊给我靠靠，
愿意他承担他的责任，我承担我的责任，
愿意我承担我责任，他承担他的责任。
我觉得这些就是幸福，
我觉得这些是幸福。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一个丈夫，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一个丈夫，
我每个月都拿钱回家，
我每个月都拿钱回家，
我不交女朋友，
我不交女仔，
我不抽烟不赌博，
我不吃烟不赌博，
我也不跳舞，
我又不跳舞，
我什么都不做，
我什么都不做，
我已经是非常好的丈夫，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了。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好丈夫，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好老公。
你只是做到你该做的而已，
你只是做到你应该做的。
你什么叫做更，你什么叫做好丈夫呢？
什么可以叫做是好的先生好的丈夫呢？
就是你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来为他想，
就是你时常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想，
常常觉得我对他是足够的爱呢，还是还有很多的亏欠？
时常是要思考我对他有足够的爱呢，还是有很多的亏欠？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小三才是搅和我们的婚姻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有小三才是才会破坏我们的婚姻。
我们贪恋金钱，
我们贪恋金钱，
不断地在这个世界上求取财富，
不断在这个世界上求取财富，
沉迷玩电动游戏，
沉迷玩电动游戏，
很多的社交生活跟 party，
很多的社交生活和、party 派对，
这些都是可能破坏我们婚姻的，
这些都可能会破坏我们婚姻。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地思考，
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成功的婚姻，
你愿不愿意有一个成功的婚姻，
成功的婚姻掌握在谁的手里呢？
成功
的
婚姻掌握在哪个手中呢？
赢也在你的手里，
赢也在你的手中，
输也在你的手里，
输都在你的手中。
好，下面呢我就跟大家稍微谈一谈，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谈一谈，
在谈，在特别谈丈夫角色之前，我要跟大家谈一谈，
咁特别系进入丈夫呢个角色之前咧，我仲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你是喜欢有一个你的配偶是成天找茬挑刺儿？
你系中意你嘅配偶系成日都揾你嘅错漏？
还是他常常看到你的长处，而他常常肯定你？
定系佢你中意嘅配偶系常常可以见到你嘅长处同埋肯定你？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庭？
你有没有见到这样的家庭？
动不动就找茬，
即是动不动就找挑你的毛病，
挑三挑四，
挑三挑三拣四，
他从来不欣赏你的长处，
从来没有欣赏你的长处，
或他整天跟你泄气，
整天都跟你泄气，
唱反调，
唱反调，
他不是他从来不会说积极肯定造就你的话，
他从来不会说积极和造就你的话，
或者说他成天批评论断，
或者是成日都是批评和论断，
他从来不了解你心里到底要什么，
他从来都不明白你心里面要些什么，
或者是你希望他听
你希望他把你的话听完再回应，
定系你系想佢将你嘅说话系听完先至回应你？
而是你碰到的人，他根本不听。
定系你碰到嘅人，佢系根本系唔听。
他不回应。
佢都唔回应。
他懒得搭理你。
佢好懒得睬你。
当然，他这么做可能也有他的原因。
当然，佢咁样做亦都可能有佢原因。
可能问题也是在我。
可能嘅问题都系喺我度。
有没有的人是他常常以为他自己都是对的？
有冇人成日都觉得自己系啱嘅？
有的时候他有什么话他也憋在心里不说。
有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说话他都是收在心里面不说。
生闷气。
都是生闷气。
或者有一些人他就是坐在那里等你来服侍他。
或者有些人就是坐在那里等你服侍他。
他对事情漠不关心。
他对事情是 不理不睬。
他常常泼你冷水。
经常泼你冷水。
或者是说。
或者
他总是斤斤计较。
或者斤斤计较。
喜欢发怨言。
都是喜欢讲怨言。
我们现在要想一想，
我们现在要想想，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配偶？
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配偶？
不用告诉我，
不用告诉我。
如果我们曾经是，
如果我们曾经是，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改变。
我们都可以从今天开始改变。
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们组织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我们一定有很多价值观的不一样，
我们一定有很多价值观的不同。
不管是教养儿女，
无论是教养儿女，
我们怎么样跟姻亲相处，
我们怎样跟另外一半的家人相处，
或者我们要买什么房子，
或者我们要买什么屋，
这些我们要在一起好好的协调，好好的妥协。
那这些我们都要在一起好这样谈，好这样妥协。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讲。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美好的婚姻，
美好的婚姻
一定要从培养好的情绪开始，
一定是要培养好的情绪开始。
那些 EQ 差的人，
那些 EQ 很差的人，
可能要好好想一想，
要好好想一想，
要好好改变，
要好好改变。
下面呢，我们也当然我们可能都有犯过一些的问题跟错误。
咁咧，当然我哋可能都会犯过一啲嘅问题同埋错误。
我要给大家学会五句话。
咁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五句说话。
我们学好这五句话，可能我们的婚姻也容易迈向光明。
咁如果我哋学好呢五句说话咧，我哋嘅婚姻都会容易迈向光明。
好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第一句系乜嘢咧？
对不起。
对不起，对唔住。
我错了。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爱你。
我爱你。
让我们重新开始。
等我哋重新开始。
这五句难不难？
呢五句难唔难？
可是这五句会不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但是这五句会不会成日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不愿意认错的。
有很多人不愿意认错。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人家的错。
你看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
你看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
他如果一开始犯了罪。
他如果一开始犯罪。
他如果跟夏娃讲。
他如果跟夏娃讲。
亲爱的，我们去找上帝。
亲爱的，我们去找上帝。
求上帝原谅我。
求上帝原谅我哋。
那就没事了，对不对？
咁就冇事啦，系咪？
可是他怎么样呢？
但系佢点啊？
他先跑了，躲起来。
佢先走咗，跟住匿埋。
然后上帝找到他呢？
当上帝揾到佢时候。
上帝跟他说来说去的时候。
上帝同佢讲嚟讲去嘅时候。
他有没有认错？
佢有冇认错？
他怎么说？
佢点讲？
他把责任推给别人，都是这个女人，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
佢将责任都系推咗俾人哋，佢话你赐俾我呢个女人。
就是上帝错了。
话系上帝错。
你要不给我这个女人呢，我也不会做这件事。
如果你冇俾呢个女人，我咧都唔会做呢件事。
其实亚当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亚当犯咗个好大嘅错误。
作为一家之头的男人。
作为一家之头嘅男人。
他没有好好做一个示范。
佢冇做一个好嘅示范。
我相信他有跟夏娃说过，上帝说这个不要吃。
我相信佢同夏娃有讲过，上帝话呢一样嘢唔好食。
可是到时候。
但系到咗嗰阵时。
他要逃避他的责任。
他要逃避他的责任。
如果我是亚当，当然我也不敢说我有多好。
我如果是亚当的话，当然我都不敢说我有多好。
我要跟夏娃说。
我跟夏娃说。
亲爱的，我错了。
亲爱的，我错了。
我刚才不应该不拦着你。
我应该刚才不应该拦住。
我不但没有拦着你，你给我也吃了。
我不单止没有拦住你，你给了我也吃了。
其实我们都错了。
其实我们都错了。
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五句话。
我们在这个婚姻里面一定要学会这五句说话。
就是对不起。
对不住，
我错了，
我错了，
请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爱你，
我爱你，
让我们重新开始，
等我们重新开始。
我有一个学生就是这样子说，
我有一个学生就这么说，
我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跟他们说到这五句话，
我一天上堂的时候跟他们讲了这五句说话。
下一个礼拜他来上我的课，
下个星期他来上我堂，
他说邓老师，我能不能够在课堂上一开始就分享五分钟，
我可不可以，邓老师，我可不可以在课堂上面一开始我就分享五分钟，
我说可以啊，
可以啊，
他就眼泪就掉下来，
他就流眼泪。
哎，我说什么事啊，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他就说他们家吵架了，
他就说他们家吵架，
他记得我上个礼拜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记得我上个星期跟他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你家里吵架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说 你如果家里发生了矛盾的时候，
你要记得说这五句话，
你要记得说这五句话。
他突然间吵架完了，
他突然间就吵完了，
吵没有吵完，
没吵完，
他就想到这五句话，
他就 想起了这五句话，
那他就在那几秒钟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那几秒里面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说对不起，
他说对不起，
当他说对不起的时候，
当他说对不起的时候，
他太太愣了一下，
他太太呕了一下，
然后说我错了，
跟住话我错了，
他太太马上抱着他，
佢太太即刻揽住佢，
我也错，我也错，
我都错咗，我都错咗。
然后他说我一定要把话讲完，
佢话你等等，我一定要讲完，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爱你，
我爱你，
让我们重新开始，
等我哋重新开始。
哇，他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到不行，
佢哋两个揽埋，喊到喊得好犀利。
所以他就说他想分享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佢话佢想分享一个咁样嘅经历。
你们觉得这五句话，
你们觉得这五句说话
容易说吗？
容易吗？容不容易讲啊？
容易说吗？
容不容易讲？
我相信是不容易。
我相信是不容易。
越简单的事越不容易。
越简单的事越不容易。
所以我才说白切鸡很好吃。
所以我才说白斩鸡好吃。
那是最不容易，对我来说那是最不容易做的一。
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容易整的事。
好了，我想婚姻。哦、需要常常学习放下自己的意思。
我想跟大家分享，婚姻一定要常常学习放下自己，
等我们吵架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等我们开始吵架的时候就赶不及了。
放下自己的意见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针，
放下自己的意见就是一个最好的预防针。
我们不那么坚持，
我们不要那么坚持，
不是真理不需要坚持，
不是真理不需要坚持。
当我们不坚持的时候，
当我们不坚持的时候，
对方也会放下他的刺，
对方都会放下他的刺，
这样子我们就容易谈下去，
那我们就容易这样谈下去。
好的，当然呢，我们也要，我个人认为哈，我们向我们的配偶表达爱，其实也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咁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向我哋配偶咧表达爱意咧，系唔一定系要使好多钱嘅。
譬如说，
譬如话，
讲我爱你，
讲我爱你，
你对我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
你对我生命系何等重要。
我不敢想象，我失去你，我还会不会幸福？
我好难想象，如果我冇咗你，我仲会唔会幸福？
请问这几秒钟啊？
请问
你只要随便讲一句。
请问呢几秒入边随便你讲一句？
随便讲一句。
是但讲句。
都是三秒钟、五秒钟之内。
都系三秒到五秒之内。
也不用花钱。
又唔使使钱。
然后你会让对方快乐一天。
你会。让对方快乐至少一日。
你也不要整天问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
你都唔好成日问你爱唔爱我。
很多先生会回答。
好多先生会回答。
爱爱爱爱什么爱？
爱爱咩爱啊？
整天讲我爱你不烦吗？
成日都讲我爱你唔烦烦啊？
那你就我们就不能换一句话想？
我哋可唔可以换一句话？
我这一生认识你，跟你结婚，是我最大的、最正确的决定。
我这一生同你选择同你结婚是我最正确的决定。
这是五秒钟。
就五秒。
这个就是我爱你了。
这个就是我爱你。
对不对啊？
对。
好，这也是我需要你了。
就是我代表我需要你。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一定要记得。
我们一定要把婚姻。
我一定要将婚姻。
一定要当做一件最有价值的事业来经营。
我们一定要将它当作一个最有价值的事业去经营。
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婚姻的边缘人。
我们千万不要成为婚姻的边缘人。
我们马马虎虎混日子。
我们马马虎虎这样混度日。
我们让配偶感觉不出有爱的感觉。
我们很难令我们的配偶是感觉到有爱。
很多人跟我讲。
很多人跟我讲。
他知道他配偶爱他。
他知道他的配偶爱他。
他却没有感受到。
但他感受不到。
配偶没有小三，
配偶是没有小三，
也准时把薪水拿回家，
又准时拿人工回家，
你叫他割草他也割，
你叫他割草他又出去割，
可是他就是不觉得他配偶对他有那种爱的感觉，没有 feel，
他就感觉不到，真的没有 feel 的配偶对他的爱意。
所以啊，我是觉得，既然我们要把婚姻当作一个好好像事业一样来经营的，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既然是将婚姻是好当作一个事业去经营，
我们一定要全心的专注来把这个婚姻弄好，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全心这样专注将婚姻做好。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结婚的人都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位是结婚的人都有一个成长的计划。
比如说，哎呀，我不懂得沟通啊，我不懂得表达啊。
譬如说我不懂沟通和表达、啊。
其实什么叫沟通？
其实什么叫沟通？
你把话讲清楚。
你将个话讲清楚。
你很清楚的讲清楚。
好清楚咁样讲清楚。
你注意你讲话的时候，你的感觉跟对方的感觉。
你注意你讲嘢嘅时候，你自己同埋对方嘅感觉。
其实这个就是婚姻最沟通最基本的知识。
其实呢个就系婚姻沟通最基本嘅知识。
我们可以读一些书，
我们可以读一些书，
我们可以向别人请教，
我们可以同人来请教。
比如说有的人不会做菜，
譬如说有些人不懂煮餸，
他就上 YouTube 去学做菜，
他上 YouTube 学整餸。
我最近不久才发现，
我最近才发现
可以上 YouTube 学国画，
可以上 YouTube 学国画，画画
画西画都可以，
画西洋画又得。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真的不敢相信，
就是开着电视，有一对老夫妇开着电视，
就有一对老夫妇开着电视，
每天花两个小时学画画，
每日是用两个钟学画画。
这不是空谈，
这又不是空谈，
我真的看到他们画的东西，
我真的见到他们画的东西，
这就是成长，
这个就是成长。
两个老夫妇，
两个老夫妇
坐在一起不一定有话讲，
坐在一起可能没话讲，
可他们共同学习，
但他一起共同地，
然后一起来欣赏，
一起欣赏，
其实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们有个人的一些成长计划，都是为了我能够改变，我能够更新。
我们都有些个人的成长计划，都是为了我自己有改变和更新。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经营一个婚姻，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地经营一个婚姻。
你要常常每分每秒都要记得，
你要常常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记得，
我一定要做那个对的人，
我一定要做那个对的人。
你做对了，
你做对的，
你这个人做对了，
你如果这个人做对了，
你的事情，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你的工作，
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你跟人的关系，
你跟人的关系，
都会正确，
都会是正确。
所以你想法对了，
所以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话，
你的做法也会对，
你的做法都会对，
你就会成为对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做对的人。
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
很多的婚姻，
很多的婚姻
都在那个边缘，
都是在一个边缘，
好像也没有得癌症，
好像有人有了癌症，
他这个婚姻并不是得癌症，是一个还没有到那个绝的地步。
他的婚姻未到好像有癌症这个地步。
可是每天就是感冒咳嗽好不了。
但是每天就是感冒啊、咳嗽啊，是好不到。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呢？
我们天天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感冒两年都不好。
我们没什么大病，但是感冒了两年都没好。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所以我在想，
所以我在想，
我们应该要发掘更多的财富，
我们要发掘更多的财富。
我们的财富在哪里？
我们的财富在哪里？
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
就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就在我们的婚姻里面。
你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对不对？
我们不可能每天买很多名贵的东西，奢侈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每一天买很多 奢侈品。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经营 我们啊婚姻里面的幸福跟快乐。
咁但系如果我哋好咁样经营我哋婚姻入边嘅幸福同埋快乐，
我们可以每天看到他，一早起来看到他就非常的高兴。
我哋可以每一日一起身见到佢就好开心。
你每一天都有初恋的感觉。
你每日都有初恋嘅感觉。
你一听到他讲话你就心跳。
你一听到佢讲嘢系心跳。
你一碰到他你也心跳。
你见到佢系心跳。
你远远看到他就高兴。
你好远见到佢就好开心。
你只要一想到他的名字。
你只要想到他的名
字，你就觉得很满足，
你就觉得很满足。
这些是不是婚姻里面的财富？
这些是不是婚姻里面的财富？
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去争取很多的财富，
我们用了很多的钱去争取更多的财富。
可是我们在家呢？
但是我们在家呢？
随手可得的幸福我们没有，
随手可得的幸福我们都没有。
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那张不高兴的脸，
我们每天见到的就是不开心的那个。
他的脸怎么样，我的脸其实也怎么样。
其实他的面孔是怎样，我都是怎样。
很少人说他富豪富民，
很少人说他富豪富民。
我是很开心，我很开心，大概不会。
我好开心，好。
他富豪富民，我也富豪富民。
他苦口苦脸，苦瓜干的脸，我也是。
所以婚姻中的财富，
所以婚姻中的财富呢，
都不是那些看得见的，未必是看得见的。
都唔系，都系未必系睇得见嘅。
不要忘记，
唔好忘记。
我们婚姻也有一张成绩单。
我哋婚姻都有一张成绩单，
是不是啊？
系咪？
成绩单是学生打的还是老师打的？
成绩单是老师打定学生打呢？
老师打的，对不对？
老师
打，所以我们的配偶打，我们的配偶打我们的成绩。
我们配偶打我们的成绩。
我们做父母的成绩单是谁打的？
我们做父母成绩单谁打？
谁打的分数？我们儿女给我们打的分数。
我们儿女打给我们的分数。
你不要以为他跟着你一辈子长大糊里糊涂，你说什么他都听。
你如果想他是跟你一起长大，一世都是你说什么他都听。
你不要以为他不懂。
你不要以为他不懂。
他懂的。
其实他懂。
当他更加有能力，更加能够表达的时候。
当他更加有能力，更加懂得表达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从他的脸孔看到他对你的成绩。
你都可以从他的面上看到你对他的成绩。
所以我们要把婚姻当作是我们很要紧的一个财富。
所以我们要将婚姻当作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
主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
主耶稣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心在哪里，是吗？
我们真的是把财，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放在世界上的财宝。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心是放在世界上的财宝，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婚姻当作我们的财宝，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的婚姻上。
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婚姻当作财宝，将我们的心放在婚姻里面。
我们知道婚姻失败不一定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婚姻失败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也没有人是为了想要离婚去结婚，
亦都冇人系想为咗系要离婚而去结婚，
也没有那么多家庭是赌博把婚姻赌掉，
亦都唔系有好多家庭真系赌博输咗个婚姻，
也未必所有的小三有那么多破坏你的婚姻，
亦都未必有咁多小三喺度破坏你婚姻。
婚姻不见得是大是非，大是大非的问题，
未必系大是大非。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所有的细节，
所有细节。
都能够毁坏我们的婚姻，
都可以是影响毁坏我们的婚姻。
请问我们的坏习惯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坏习惯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婚姻？
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坏习惯，
我们绝对不改变我们的坏习惯。
我们常常抱怨，
我常常抱怨，
我们态度或讲话都很粗鲁，
我们讲话的态度都很粗鲁。
我们常常会忽略别人的感觉，
我们时常忽略了人家的感觉，
疏忽别人的感受，
疏忽了人家的感受。
我们就是动不动就喜欢争吵，
我们动不动就喜欢吵架。
我们没有担待，
我们没有担当，
我们没有耐性，
我们没有耐心。
我们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都会堆积成为一个垃圾山，
都会是堆积成一个垃圾的山，
就难以清理，
很难去清理。
我们把起初的爱在最下层，
我哋将最起初嗰个爱系埋咗。
然后所有的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堆在那里。
所有乱七八糟嘅垃圾都系堆上去。
起初的爱心就越来越被埋没了。
起初嗰个爱情就越嚟越被埋没咗。
我们太多婚姻的细节给魔鬼留了地步。
我哋太多婚姻嘅呢啲细节系俾魔鬼留咗。
我听过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听过好有意思嘅事。
有的配偶成天丢三落四。
有啲嘅配偶咧系。甩头甩尾。
有的配偶常常抱怨，有的太太常常抱怨，马桶的圈圈上都是黄点。
有好多太太抱怨马桶上面嗰个圈圈咧，好多黄点。
你们知道那个黄点是什么？
你知唔知个黄点乜嘢？
做丈夫的从来不去顺便擦一下。
做先生从来都唔顺便抹。
我们也不会教我们的儿子，你用弄脏了要顺便擦一下。
我哋都冇教我哋小朋友。个仔去整污糟咗要抹干净。
你说这是什么大事？
你话呢啲系咪一啲大事？
什么大非？
系咪一啲大非？
就是很讨厌的习惯。
就系好讨厌嘅习惯。
很不体贴别人的那种啊行为。
好唔体贴人哋嘅行为。
然后我们的配偶会说：你干嘛整天为这些小事跟我吵架？
然后我哋配偶会同我哋讲：点解你？成日都欲系争呢啲咁鸡毛蒜皮嘅事，
到最后绝对不是小事。
到最后肯定唔系，
因为你从来不改变。
因为你从来都唔改，
你从来不改变，就是人家劝你也好，求你也好，你都不改变。
就系人哋劝你、求你，你都唔改。
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到其他的事情。
从呢件好小嘅事可以睇到其他嘅事。
所以。结婚的人可能越来越不可爱，
所以结咗婚人可能越来越不可爱，
越来越不懂得去把自己那个美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配偶，
越来越不懂得是将自己好的一面呈现给自己的配偶。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婚姻，
就是我们要好好地保养我们的婚姻。
我认识一些弟兄，
我認識一些弟兄。
哦，車子是他們的寶貝。
車是他們的寶貝。
哦。
哇。
洗啊。
洗啊。
擦
啊。抹。
吸塵啊。
吸塵。
哦，什麼時候該怎麼樣啊？
幾時要做啲乜？
哎呦，保養得好得不得了。
保養好不得了。
他對他的妻子跟家庭有這麼保養嗎？
對他妻子和他的家庭有沒有這樣的保養呢？
沒有。
沒有。
不好的習慣。
不好的習慣。
吃完了就不管，
食完唔理啦。
这些都不是一个保养婚姻。
呢啲都唔系一个保养。
你觉得那个车重要还是你的婚姻重要？
你觉得个车重要定系婚姻重要？
有的人真的是车保养得很好。
有啲人真系个车保养得好。
这婚姻很差。
但系婚姻好差。
我这个不是开玩笑，
我
是讲真的。
系讲真。
我这么多年看到多少？
我咁多年见到好多。
有的人保养他的音响。
有啲人保养嘅音响。
胜过保养他的婚姻。
胜过保养佢嘅婚姻，
所以我在想，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婚姻比我们的名车更宝贵的去爱他、珍惜他。
所以我一定要让我的婚姻比我哋嘅名车更重要去。
所以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喺我哋嘅婚姻生活入边，
我们要保养。
我哋要保养。
保养就给他加上美丽。
保养就要加上美丽。
加上贴心。
加上贴心。
加上爱、宽容。
加上爱和宽容，
这些就是恩慈，
这些就是恩慈。
我们也要怎么样，还要配合我们的忍耐，
都要配合我们的忍耐，
对我们配偶的忍耐，
对我们配偶的忍耐，
对我们的宽容，
对我们的宽容，
这样才是真正在保养我们的婚姻，
这样才是真正保养我们的婚姻。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的配偶有他的困难，
我们配偶都有他的困难，
有他的需要，
有他的需要。
所以二十世纪的有名的心理学家 Fromm 说过一句话，
所以二十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学家 Fromm 讲过一句
话，他说真爱是什么呢？
他说真爱是什么？
真爱就是理解，
真爱就是理解，
关心，
关心，
照顾，
照顾，
还有责任，
同埋责任。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我们多少的理解，
我们有多少理解，
多少的关心，
多少关心，
多少的照顾，
多少照顾，
多少的负责，
多少负责。
我们一定要这么做。
我哋一定要咁做。
我们才能够得到建立一个双赢的婚姻。
我哋先至可以建立一个双赢嘅婚姻。
所以一个美好的婚姻。
所以一个美好嘅婚姻。
需要有一位优秀的男人。
需要有一个好优秀嘅男人。
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女人。
都需要一个好优秀嘅女人。
我们双方一定要专心跟尽心。
我哋双方都要专心同埋尽心。
也要合作，也要理解。
亦要合作同埋理解。
要懂得协调。
要识得协调。
也要懂得忍耐。
都要识得忍耐。
我们这样子才可能得到双赢的婚姻。
我哋咁样先至会攞到一个，会得到一个双赢嘅婚姻。
那你说什么叫做和，什么叫做优秀男人跟优秀的女人呢？
你说什么叫做优秀的男人和优秀的女人呢？
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言比较好定义。
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比较容易的定义。
就是你能够扮演合神心意的个人角色，而且你懂得爱人爱神，这就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跟优秀的女人。
就是你懂得扮演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个人的角色，这样就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和优秀的女人。
合神心意。
合神心意。
你认为合神心意的人会不会也合人心意？
你觉得合神心意的人会不会都会合人心意呢？
他能够按着神的想法，
他可以按着神的想法，
按着神的期望，
按着神的期望，
这样子我们做人，
这样我们做人，
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跟女人。
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和女人。
所以我还有呢，我就说了，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婚姻尽我们一切的努力，让我们的婚姻快乐。
还有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努力令我们的婚姻快乐。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思想的，我们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思想的心思意念，
就是要摆在让我们配偶，让我们配偶跟家庭快乐的事上，
就是要放在怎样可以令我们的配偶和家人开心快乐。
我们既需要委身，
我们要委身，
也要舍己，
亦都要舍己。
委身就是把自己全然的投入，
委身就是将自己全然的投入。
舍己就是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
舍己就是要放低自己的权利，
可以放下自己的需要，
放低自己的需要。
委身跟舍己，
委身和舍己，
我们就天天要把心思放在上面，
天日日你都要将心思放在上面，
要把时间跟生命放在你配偶跟家人的身上，
要将时间和生命要放在你的配偶和家人，
而不是我们常常计较那些小事情，
而不是我们成日都要计较那些好小的事情，
或者我们为很多事情忧虑，
或者我们为很多其他的事忧虑。
我们要能够成为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配偶，
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配偶，
我们一定要，我们的心思要常常的是在主里面有那份安息跟 平安。
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心是在主的里面有这个安息和平安，
有积极的思想，
有积极的一个思想，
不要总是从坏的事情来想，
不要经常都是从一个坏的角度去想。
好好，角度好。还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持好的情绪，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持一个好的情绪，
保持好的情绪我们才能够面对突然发生的困难或者是挫折，
保持一个好的情绪，我们才可以处理到突然发生的这些挫折和困难。
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
所以我们时常要注意。
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好像大叫的狮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生任何困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发生任何困难，
婚姻里面的困难，
婚姻里面的困难，
夫妻之间关系上的困难，
夫妻之间，
我们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赶快处理，
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要处理。
你知道有的人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不处理，
你知道有些人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就是不处理，
你觉得对不对？
你
有没有人这样？
有没有人这样？
逃避，
逃避，
不管，
不理。
我们以为事缓则圆，
我们以为拖迟了件事就没事了，
有事的还是有事，
其实有事都还是有事。
我们要第一时间赶快止血，
我们第一时间要止血，
赶快灭火，
要灭火。
而且你要常常告诉你的配偶，我之所以这么做，我是真的心疼你，关心你。
还有你时常要告诉配偶，我之所以要这样做是真的是关心和心痛你。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时间拖久了问题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先不要以为时间拖长了问题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的危机跟问题不及时处理，
如果我们这个危机和问题没有及时地处理，
长久下去，
长久下去，
我们的婚姻 不是只有一个危机，
我们的婚姻就不是只有一个危机，
我们可能天天都有一个危机，
我们就可能会进入一个日日都有危机，
我们可能一天不止一个危机，
可能我们一日不止一个危机。
如果我们危机不赶快处理，
如果我们的危机不即刻处理，
我们最多的危机是我们情绪的危机，
我们最多的危机是我们情绪的危机。
如果我们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去了解别人的感受，去管理他们的情绪。
如果我们没办法管理自己的情绪，都是及时可以了解到人家的情绪。
婚姻的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被抠走水啊。
婚姻的爱就是一点点这样
好像被掺了水，淡化了，被淡化了。这样子我们真的会成为婚姻的边缘人。
咁我哋真系会成为婚姻。
就是一个婚姻是病恹恹的。
就系呢个婚姻系病态。
好像食之无味。
好似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弃之可惜。
年轻都过了，人生都过了很多。
人生都过了很多，
现在在谈离婚，
现在才谈离婚，
也很可惜，
都很可惜。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处理我们的危机，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处理我们的危机，
起初的爱跟那个爱的感受一旦消失，
起初的爱和爱的感受一旦消失了，
你晓得，
你知道，
你想要把一件工作，把一件事情经营得很好，是花很多心思的。
你知道要将一个工作同埋一件事做得好好，系用好多心。
可是你要让一件事情破坏，你不要破坏一件事情。
同时你要破坏一件事，
那是非常容易的。
系好容易。
好，所以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哋求主帮助我哋。
有句话，有一句成语说我们要防微杜渐。
有一句成语我哋话要防危杜渐。
就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危机跟问题。
就是我们要将所有危机和问题
先要预防，
先要预防，
没有预防的好，发生了要第一时间把它处理好。
如果是没有预防到发生了，第一时间要处理好。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我要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应该每天都要学习，
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学习，
是让你的配偶每天都非常爱你的，
是都要让你的，是要让你的配偶每一天都是很爱你。
譬如说吧，
譬如说
你了解自己也了解他，
你了解自己都了解他，
你也很积极乐观，
你都很积极乐观，
你也愿意请求饶恕跟饶恕别人，
你都愿意是请求饶恕和饶恕人家，
你有正确的方法跟管道去宣泄你的情绪，而不是感情用事，
你都有正确的渠道方法 去宣泄你的感情和愤怒，而不是感情用事。
你懂得表达你的同理心，你的同情心，
你都懂得表达你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你有幽默感，你能够让你的配偶跟家人快乐，
你有幽默感，还有你可以令你的配偶和家人快乐，
你能够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话来带领你的妻子或者带领你的儿女，
你可以按照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去带领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
刚才我谈的这些，
刚才我讲到这些，
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是很简单的，
也是我在谈做合神心意的丈夫之前不得不说的一个开场白。
我都是想是我讲怎样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之前一定要讲开场白。
下面我要就跟大家谈一谈，
接着我想跟大家讲讲，
我的时间是到八点半对不对？好的，八点零七分 OK。合神心意的丈夫，
合神心意的丈夫，
我们晓得哈，丈夫做头做领导这个权柄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丈夫作为头作为领导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
从客观来看，
从客观来看，
做丈夫做头的权柄是从神来的，神给你的，
是丈夫做头这个权柄是神给的，
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头，
而且呢先造的是亚当，
而且先造的是亚当。
你们同意吗？
你同意吗？
同不同意都要同意、
你同不同意都要同意。
客观来说，丈夫的权柄是神给的，
客观来说丈夫的权柄是神给的。
可是你认为所有的妻子都同意吗？
但是你认不认为所有妻子都同意？
当然不同意也要同意，
当然不同意都要同意。
可是他什么？
但是怎么呢？
口服什么？
但是口服
心不服，
心不服。
所以我要跟各位做丈夫的提一个很要紧的事情，
所以我要跟各位做丈夫的要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忘记你丈夫的权柄客观是从神给你的，客观
你不要忘记你做丈夫作为这个权柄是客观神给你的。
那主观呢？
主观呢？
你的权柄，你真的感觉到你好有权柄哦！
你
的丈夫，我的妻子，对我真是佩服到不得了，很听话，很听，愿意配合我的想法，这个就是主观的问题。
你真的觉得你的妻子对于你的想法是很配合、很听话，这个就是一个主观的问题。
丈夫的权柄，主观的来说。
丈夫的权柄主观来讲
是从妻子的思想，
是从妻子的思想，
妻子的情感，
妻子的情感，
妻子的意志而来，
妻子的意志而来。
什么叫做妻子的思想呢？
点咩话乜嘢系妻子的思想？
我就举例子来说，
我就举个例子。
做太太的认为你这个丈夫很有担待，
做太太认为你的丈夫很有担当，
很负责，
很负责，
很敬虔，
好敬虔，
很正直，
好正直，
很诚实，
好诚实。
这是他的思想哦，他的思想认定，所以这个丈夫做得不错。
这是他思想的认定哦。
那什么叫做情感呢？
什么叫情感呢？
妻子感受到你及时对他的关怀，
妻子是感觉到你及时对他的关怀，
及时对他的理解，
及时对他的理解，
及时给他的扶持安慰，
及时给他扶持和安慰。
他会觉得这个丈夫真好，
他觉得这个丈夫这个先生真好，
他这么懂我，
他这么懂得我，
我当然是情感上我是服他的，
当然我情感上是服他。
有的时候我跟我这个不论是以前教书或牧会这么多年，
有时我无论是教书和定牧会这么多年，
常常有人说我给他很多的帮助，
有很多人说我给他很多的帮助，
我实在跟他说我不敢当，我觉得我没有帮你什么，
我真的跟他说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没帮你什么。
他丈夫去年跟他吵架，
他丈夫去年跟他吵架，
今年还是跟他吵架，
今年就是吵架。
他是说我对他很大的帮助，
他说我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我帮助了什么呢？
我帮助什么呢？
我也没有去帮他吵，
我没帮他吵，
我也没有把他丈夫叫来骂，
我又没叫了丈夫过来骂。
可是我每一次都跟他，当他每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当他每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都说我懂，
我都说我懂，
我
明白，我
懂，我非常懂，
我非常明白。
他就觉得我给他帮助了，
他就觉得我给他帮助。
这就是什么？及时感情的扶持，
就是这个及时感情上的扶持，
及时的关怀，感情
的关怀。
所以你的妻子的思想情感都有了，
所以你妻子的情感思想都有。
他的意志呢？
他意志呢？
你得到妻子的肯定，
你得到妻子的肯定，
你得到妻子的幸福，
你得到妻子的信服。
他很尊重你，
他很尊重你，
他很欣赏你，
他很欣赏你。
所以你的主观的权柄是从你妻子的思想、情感、意志所赢得的。
所以你的主观上面的权柄是从你妻子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上赢得的。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你的权柄不是，也不是妻子封给你的，
你的权柄都不是你妻子封给你的，
是你自己的努力，
是你自己的努力，
你的付出，
你的付出，
你对他的关心、爱、理解，你对他的肯定，你对他的扶持等等等等，
你对他关心、爱、理解，对他扶持等等等，
是你争取来的，
是你争取来的，
是你赢得的，
是你赢得的，
不是你妻子来封你的，
不是你妻子封给你。
你想，如果有一个妻子，
你想有一个妻子，
在他的心目中，
在他心目中，
你是这样的一个丈夫，
你是一个这样的丈夫。
请问，
请问，
这是不是你赢来的？
是不是你赢得？
当然是。当你获得妻子的尊敬、爱戴、帮助、肯定的时候，
当你获得你妻子的爱戴、肯定、尊敬的时候，
丈夫才能够真正的、主观的经验到他做领袖当有的权柄。
咁丈夫先至会系主观咁样感受到佢做领袖嘅呢个当有嘅权柄。
事实告诉我们，
事实话俾我哋听，
丈夫做头的权柄跟领导不是强求的权利。
丈夫做头同埋领导呢个权柄唔系强求嘅，
而是这个丈夫他配得的一个报偿。
而系丈夫佢配得嘅一个报偿。
不是 demanding，
唔系要求，
而是 deserving。
而是获得，他是值得的。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领导跟能不能领导，这是有分别的。
所以一个人是不是领导，还有他懂不懂领导是有区别的。
所以一个好男人，
所以一个好的男人，
一个好丈夫，
一位好丈夫，
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
上帝给了你这个权柄，
并不表示你真有这个权柄，
不代表你真的有这个权柄。
你要有那个本事成为配得这个权柄的人，那才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你要是有本事是获得这个权柄，才是配得作有这个权柄的男人。
请问大家同意吗？
请问大家同不同意？
很多男人常常抱怨我的妻子不顺服我。
我好多好见到很多的男人时常抱怨我妻子都不顺服我。
哦，他们常常怪那是毛主席害的。
他说经常都说毛主席害。
因为女人撑起半边天嘛。
因为女人撑起半边天。
所以 我太太这么能干，她不听我的。
所以我太太这么厉害，所以她不听我讲。
再能干的人，
再能干的人，
她都希望有一位让她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她都希望她可以有一位令她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你们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是不是？
当我们的丈夫在抱怨我妻子不听话，
当我们的丈夫在抱怨 我妻子不顺服不听话，
请问他是要怪妻子还要怪他自己、
其实他要怪他妻子，你要怪自己呢？
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先造的亚当，
作为一个先造的亚当，
我认为他应该要先想想自己。
我觉得他要先想想自己，
我在哪个地方出了毛病让人家不听话，
我在哪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等人家不听话，
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别人不尊重我，
我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等人家不尊重我。
你觉得对不对？
你觉得对不对？
丈夫听了不要伤心，因为我们明天还有女人，还有女人的问题。
丈夫听了不要伤心，明天我们会讲女人的问题。
下面我要跟大家有一个好一些建议，
接下来我们有些建议，
你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你怎样可以做一位可爱的男人？
一个可爱的男人绝对是由女人的口中讲出来的。
一个可爱的男人绝对是从女人的口中讲出来的。
你觉得对吗？
你觉得对不对？
绝对不是你我自己，哎，我就是一个可爱男人。
绝对不是自己说，哎，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爱。
还是，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人家都很敬佩我这个男人。
亦都唔系话我喺社会上嗰地位，人哋好敬佩我呢个。
那些只是一部分。
嗰啲只系一部分。
你自己感觉良好也没有错，你也要爱你自己。
你自己感觉良好都冇错，你爱自己。
啊，你欣赏自己也没错。
你欣赏自己都冇错。
可是真正要别人夸你。
真正要人哋去赞你。
你是一个可爱的男人。
你系一个可爱嘅男人。
大家都想做可爱的男人吗？
大家都想做可爱的男人吗？
我相信你们已经相当可爱了。
你相信你已经相当可爱。
好的，作为一个可爱的男人，我有一些建议。
作为一个可爱的男人，我有一些建议。
都是小事情。
都是很小的事。
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
也都不是大了不起。
我没有提到任何一点物质上的问题，或者是经济财富的问题。
我没有提到任何是物质上或者经济财富的问题。
首先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首先我觉得我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你要对你自己有很清楚的认识，
你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
你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自我形象。
我今天不能够谈这些，
我今天
只能提一提，
今天听不到深谈这个，我只能提一提。
一个对自己认识清楚的人，
一个对自己认识清楚的人，
他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他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他正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他需要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还有哈， 我们过去都有一些旧人的坏习惯，对不对？
我们以前都有些旧人的坏习惯。
有一些丈夫常常跟我说，
有些先生经常跟我说，
我妈，我在我妈家里，我从小就是这个样。
我在我阿妈家从小就这样。
意思就是说她不愿意改变。
意思就是说她不愿意改变。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
好像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好像这个绝对是一个真理。
我活了25年都是这样。
我已经活了25年都是这样。
为什么你现在觉得我不太对劲？
为什么你现在觉得我是不对？
这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很难接受。
所以这么一句话就把你的路就堵死了。
所以一句这样的话呢，已经将你的路堵死了，塞死了。
就是说 我可能我不愿意沟通。
可能我不愿意沟通。
我还是欣赏我自己，我不愿意改变。
我想欣赏我自己，我不愿意改变。
我不愿意放下我自己来配合对方。
我不愿意放低我自己来配合对方。
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些细节。
我们没办法现在谈这些细节。
这些都会发生。
但是这些都会发生。
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做一个
好男人。我们可以常常每天问我的妻子。
你可以每天问你妻子。
洁雅。
洁雅。
你觉得我今天有没有更可爱、更进步？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更可爱、更幸福？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菜烧得更好？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菜煮得更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更殷勤努力？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更勤劳和努力、勤力？
你觉得我现在笑话是不是讲得越来越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笑话讲得越来越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懂得心疼你？
你有没有觉得我越来越懂得去心痛你？
你有没有觉得我灵性比较有进步？
你有没有觉得我的灵性有进步？
你如果透过不同的学习，
你如果是透过不同的学习，
不断的自我成长，
不断地自我成长，
你觉得你会可爱吗？
你觉得你会可爱吗？
一定的，
一定会。
其实我们人越老就是越不可爱的。
其实我们人越老就越不可爱。
为什么呢？光看我们的脸。
为什么呢？看我们的面。
你说头发也没有了。
你说 头发没了。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皱纹越来越多了。
皱纹越来越多。
脸上的黑斑雀斑也多了。
面上的黑斑雀斑也越来越多。
眼睛也没神了。
眼又没神了。
眼袋也长出来了。
眼袋都出来了。
你一看这样的人。
你一看这样的人。
哎呀，完全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完全同以前不同，
对不对？我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大约20岁左右。
我暑假骑个脚踏车去教会教暑假圣经学校。
我暑假踩单车去教暑假的圣经学校。
你知道后来黄牧师怎么说？
你知不知道黄牧师之后怎么说？
哎呦，他说他看到我穿那个绿的衣服。
哎呀，他见到我着嗰件绿色嘅衫。
给太阳晒得脸红红的。
被太阳晒到面好红。
哎呦，他说他可爱的小苹果。
他话真系好啊，可爱小苹果。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他这么讲了。
我已经好耐冇听佢咁讲啦，已经。
你看我头发越来越白。
你睇我头发越来越白。
我是从第一根开始白。
我从第一条开始白。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我没有一块一块白。
我没有一忽一忽白。
我是很平均的白。
我好平均咁白。
我没有染过头发。
我冇染。
他也没有再说我小苹果。
佢都冇话我小苹果啦。
他唯一安慰我的一句话。
佢唯一。
你现在白头发还是就是好看。
佢唯一安慰我就话你一白头发就系好睇。
我也不敢问他我是不是小苹果。
我都不敢问他我是小苹果。
一定不是的。
一定不是。
所以我觉得怎么能够让我们越来越可爱？ 外貌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们要想想怎样可以令我们越来越可爱。外貌是不可靠。
花必凋零，对不对？
花必凋零。
草必枯萎。
草必枯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的青春一直在。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令我们的青春上。
其实有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所以有很多后生很漂亮的女仔。
有的时候动不动就说粗话。
有些很多时候动不动就说粗口。
态度很粗鲁。
态度很粗鲁。
我也不认为那个年轻那个美配得在她的身上。
我都不觉得那个后生那个美丽配得在她身上。
所以一个可爱的男人。
所以一个可爱的男人。
一定要常常愿意接受圣灵的调整。
所以要常常愿意接受圣灵的调整。
圣灵怎么调整你？
圣灵怎样调整
你，
你
读神的话，
你读神的话，
你就改变了，
你就改变。
圣经叫你要温柔，
圣经教你温柔，
你就不要再粗鲁了，
你就不要粗鲁。
请问这是不是你顺服了圣灵的调整？
请问这样是不是你顺服了圣灵？
我讲的这些话都是最简单不过的话，
我讲的这些都是最简单不过的说话。
可是我们做得到吗？
但是我们做不做到呢？
我们温柔有时候三分钟，
我们有时候温柔三分钟，
第五分钟，
第五分钟，
哦，原形毕露，
原形毕露。
所以作为一个属灵的可爱的男人，
所以作为一个属灵的可爱的男人，
他一定要接受神的话给他调整给他塑造，
他一定要接受神的话语给他调整给他塑造，
让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女都认为你是一个属灵的好榜样，
等你的妻子和你的儿女都觉得你是一个属灵的好榜样，
而且 你要接受神的管理，
同埋你要接受神嘅管理。
你不是说我是头，我就在可以在家作威作福。
你唔可以话我系头，我喺屋企作威作福。
我自己要先接受管理。
我自己就要先接受管理。
这样子我才能够赢得我妻子跟我儿女对我的尊敬。
咁我先至可以赢得我妻子同埋儿女对我尊敬。
还有呢？
仲有呢？
每天好言好语好面孔的跟家人说话，
每日都要好言好语好面孔同屋企人讲说话，
不要人家一说什么你就跳起来，
唔好人哋讲咩你即刻弹起身。
还有呢？
仲有
呢？你知错就要认错，对不对？
你知错就要认错。
哦，你千万不要怪东怪西。
你唔好怪东怪西。
抵死不肯认错。
死都唔肯认错。
你要懂得欣赏你的家人。
你都要懂得欣赏你屋企人。
你要负起你领袖的责任。
你要负起你做领袖的责任。
你对这个家有养育的责任。
你对这个家有养育的责任。
有保护的责任。
有保护的责任。
有疼惜关怀的责任。
有爱惜和关怀的责任。
有教导的责任。
有教导的责任。
还有侍奉的责任。
还有侍奉的责任。
反正作为一个客观主观得到权柄的男人，
作为一个客观和主观得到权柄的男人，
你就是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你就要做一个合神心意，
你一定要带头家人来参与一切的家里面的事情，
你一定要带头带领屋企人参与屋企一切的事，
你愿意过敬虔的生活，
你愿意过敬虔的生活，
而且你也不能够放弃你做头的权柄，
而且你不可以放弃你做头的权柄，
有的做丈夫的，
有些做丈夫的
懒得理，懒得管，
懒得理，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理，
他放弃他的权柄，
他放弃了他的权柄，
哎呀，他只要有一个安安生生的平安夜就好，
他只要有安生的夜晚就可以了，
孩子也不管，
小朋友不理，
家里面有烦的事情他也不管，
家里有烦的事又不理，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你什么都不管，
你乜都唔理，
你就会失去你的权柄，
你就会失去你的权柄。
可是男人是不愿意失去权柄的，
但系男人系唔愿意失去权柄。
从心底来讲，
从心入边讲，
因为神也给他这个权柄，
因为神俾咗佢权柄，
所以等他哪一天高兴的时候，
等佢某日开心嘅时候，
他就发作了，
佢发作啦。
他说什么都是你管。
佢话咩都系你管，
什么都给你管了，
乜都俾咗你管，
我能管什么？
我可以管咩？
我说什么你们都不听，
我讲咩你都唔听，
为什么？
点解？
是你先放弃你的权
柄，系因为你先放弃咗，
你不放弃你的权柄，如果你每天都是认真做一个殷勤、负责任、敬虔、护家顾家的男人，你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如果你系一开始每一日都系做一个殷勤同埋护家，同埋有爱心嘅男人咧，就唔会发生咁嘅事情。
有的时候女人会抢了这个权柄，
有啲时候女人会抢呢个权利，
可是不一定都是抢，
但系唔一定都系抢，
因为这个家没人管，总要有一个人管。
就有啲时候喺屋企呢个冇人理，总要有人理，
所以就女人就习惯了，
所以女人就习惯，
什么事她先管好了，
佢有咩事佢先理住先。
如果她管的事情是让丈夫开心的。
如果你管这件事是处理得令先生开心的话，
那就没问题，
就没问题。
如果处理得不好，
如果处理得不好，
他就要拿去管，
他就要拿去管，
然后他又抱怨管不好，
他又抱怨说管不好。
所以你说这男人女人的战争永远是说不清楚，
所以你说男人和女人的战争是永远都说不清。
还有呢？
还有呢？
当我们做头有权柄的时候，
当我做头有权柄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懂得欣赏神给妻子的那一份才干跟能力。
我们一定要学习欣赏神给妻子的才干和能力。
我们也要接受跟包容妻子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都要接受和包容妻子和我们的看法。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好像太太这个方法比较高明，那我就觉得我的权威受到挑战。
我们先不要觉得太太那个方法比我 高明，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个虚心谦卑的丈夫，
一个虚心和谦卑的丈夫，
只会在人在神的面前得到荣耀，
只会在人在神的面前得到荣耀。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要忘记
圣经告诉丈夫，
圣经告诉丈夫
说，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
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
甚至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所以真实的权柄，
所以真实的权柄
是来自你给妻子舍己的爱，
是来自于你给妻子舍己的爱。
如果一个人处处为你着想，
如果一个人处处为你着想，
处处愿意为他为你放下他自己，
处处愿意为你放低自己，
你认为这样的妻子，
你觉得这样的妻子
会不会尊敬你，
会不会尊重你，
会不会顺服你，
会不会顺服你。
耶稣用他舍命的爱来换取他对罪人对他的顺服。
耶稣用他舍命的爱换取罪人对他的顺服。
这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换来的。
耶稣是用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个做丈夫的，
所以我们做丈夫的，
我们要有一个开阔的胸襟，
我们有一个开阔的胸襟。
我们也要学习看妻子比自己强，
我们都要学习看妻子比我们自己强。
我们要接纳妻子比我们好的地方，
我们要接纳妻子比我们好的地方。
我们千万不要在家里是一个人生竞技场，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在家里一个人生竞技场。
我们用人生竞技场斗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夫妻妻子，
我们不要用一个人生竞技场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妻子。
我们是要用有相同的目标同心的努力，
我们有相同的目标同心的努力。
我们绝对不是恶性竞争，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恶性竞争。
我们也不是互比输赢，
也都不是互比输赢。
婚姻不是双输就是双赢，
婚姻不是双输就是双赢，
就是要看我们怎么选择，
就要看我们怎么选择。
还有我们要做一个好可爱的男人，
还有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你一定要重视你每一天在家里面的生活品质，
你一定要重视你在家里每一天的生活品质。
我们不要忘记，美好的生活品质绝对不是在两个礼拜的度假或者是旅行的当中。
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美好生活品质绝对不是在一个度假两个星期度假里面会发生。
有的丈夫很愿意花钱，
有些先生很愿意花钱，
两个礼拜坐船游轮，
两个星期坐游轮，
花很多的钱，
花很多钱，
要让丈妻子开心，
要等个妻子开心。
当然妻子会开心，
当然妻子会开心。
可是下了船，
但是落了船
呢，你天天让他不开心，
你日日令他不开心。
我认为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我觉得不需要花那些钱。你觉得
我们花了钱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们花了钱都没有得到 真正的快乐。
我们也不能够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来抵消我们多年对妻子的冷漠或者是冷淡。
我们都不可以用两个星期的假期或者是享受来抵护抵多年来对妻子的冷漠。
我们也不能够偶尔买一两件贵重的礼物来弥补我们对妻子平常的忽略跟不关心。
我们都不可以偶尔买一两件很贵重的礼物去抵消了平时对妻子的不关心。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家里没有大扫除，
我们家没有大扫除。
你们有没有大扫除？
你们有没有大扫除？
中国人不是很喜欢过年以前要大扫除吗？
中国人很喜欢过年之前要大扫除。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大扫除。
我们家从来没有大扫除。
因为我每天让我的家保持的清洁，我不需要大扫除。
因为我每一天都令我家保持清洁。
你喜欢过怎么样的日子？
你喜欢过怎么样的日子？
天天维持干净。
日日维持干净。
还是360天都是脏的，
定系360日都污糟，
就那五天洗干净，
得5日系干净，洗咗干净。
你喜欢哪一种？
你中意边一种？
我是喜欢天天都这么好，
我喜欢每一天都这么好，
我从来不要我丈夫买什么贵重的礼物给我，
我从来都不要我先生买些贵重的礼物，
我只是告诉他，
我就是告诉他，
我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我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拦阻我，
你不需要拦阻，
他不会拦阻我，
他不会拦阻我，
对吧？我需要，我有，我想吃的时候有吃，
我想吃的时候有得吃，
我需要用的时候我有的用，
我要用的时候有用。
你觉得我丈夫需要今天买黄金，明天买钻石，后天买珠宝给我吗？
你觉得我先生需不需要今天买黄金，明天买钻石，后天买珠宝给我？
我觉得我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不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
不是因为他没那么多钱，
那些珠宝不能让我快乐，
那些珠宝没办法令我快乐，
黄金不能让我幸福，
黄金没办法令我幸福，
对不对？真正让我快乐的是每一天我能够在幸福的里面，
真正令我快乐是我每一天都在幸福里面。
我们常觉得，我觉得有很多女人很好骗，
我觉得有很多女人很好骗，好易骗。
你跟她吵完架，她买一个 名牌包给你，
你跟她吵完架，你买一个名牌手袋给她，
她的心就软了，
她心软了，
平常吵架闹啊伤心啊的感觉也没了，
平时吵架啊伤心的感觉都没了，
可是过几天，
但过了几天
老公又发疯了，
那个先生又发
疯了，又吵又闹了，
又吵又闹了、
后来再来割地赔款，
再来割地赔款。
你觉得你喜欢过这种日子吗？
你觉得你喜不喜欢过这样的日子？
我相信我们不喜欢，
我相信我们不喜欢。
那最后我要说，
最后我想说，
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做一个可爱的男人，
他一定要彻底的了解妻子，
他要彻底地了解妻子。
现在我从一个做妻子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从一个做妻子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真正的了解我，
什么叫做真正的了解我，
真正的 体贴我，
真正的体贴我。
妻子一定是希望丈夫耐心地听她讲话，
妻子一定是希望丈夫耐心地听她讲话，
你不好好耐心听讲话，你就没有话可以再聊下去了，
你如果不耐心地好好听她讲话，就没有可以再谈。
妻子希望丈夫能够让她把心里话讲出来，
妻子很希望丈夫可以给她将心底里面的说话说，
而不是说我如果讲着出这句话，我先生会怎么想，他会怎么生气，我就害怕就不敢讲，
而不是说我要想想我到底讲这句说话，我先生会怎样发怒，怎样，那我就不敢讲了。
做妻子一定是想常常感受到丈夫对她的体贴体谅关心还有共鸣，
那妻子肯定是希望可以常常是得到丈夫的体贴体谅共鸣。
什么叫共鸣？
什么叫共鸣？
我说这句话，
我讲这句说话，
好你也讲一句好，
好你又讲句好，
懂也要讲一句懂，
说明又懂要讲句明，
不懂或者不喜欢也要讲一句，
你说不明不喜欢都要讲句，
沉默沉默
沉默沉默，
你说这还有什么好聊头的，
那还有什么好谈呢？
我们不怕，我们不怕意见不一样，
我们不要担心意见不一样，
我们就是怕我们都不讲出来，
最担心是不讲，
不愿意讲，
不愿意讲。
你知道我在我面对一些婚姻问题的家庭的时候，
你知道我面对一些婚姻有问题的家庭的，
他们不但不愿意再跟他们的配偶讲话，
他们不但不想跟他们的配偶讲话，
他说我甚至于不愿意跟他在一个房间呼吸相同的空气，
他说我甚至不想在同一个房间和呼吸一样空气。
所以丈夫希望，妻子希望能够被丈夫理解，被丈夫接纳，
所以妻子是希望可以等被丈夫理解，
能够了解我的感受，
可以了解我的感受，
能够主动的帮忙，
可以主动帮手，
能够真的感觉到你真的珍惜他，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他真的
你很心疼他，
你很心疼他，
这样才有 feel，
这样才有 feel 有感觉。
还有呢，当我面对压力的时候，
还有当我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的丈夫不是老说我不对不对不对，
我先生不是经常说你不对，
我当然有不对，
我当然有不对，
可是他如果理解我受的苦，
如果他理解我受的苦，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安慰你，
我要尽我一切的力量安慰
你，说有什么世界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说世界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你只要呵
呵呵，你只需要呵护他
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伸出这个手，
我们时常不愿意伸出这个手，
我们也不愿意给一个笑脸，
我们都不愿意给个笑脸，
我们一听到妻子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听到 妻子有什么困难，
我们就全身绷紧，
我们就全身是紧张，
怎么办，
怎么算，
我要讲什么，
我要讲什么，
我讲这个也不好，讲那个也不好，
我讲这样又不行，那样又不行，
讲这个他也生气，
讲这样又生气，
讲那个他也不高兴，
咁样个又，
所以我就选择沉默。
我都系选择沉默。
沉默，沉默，
沉
默，
沉默，
沉默，把我们这个婚姻可以杀掉。
沉默可以将我哋婚姻杀咗。
有的太太甚至跟先生讲，
有啲太太甚至同先生讲，
你跟我吵一架好不好？
你可唔可以同我吵个交？
你能不能不要一个礼拜不跟我讲话？
可唔可以唔好一个星期唔好？
我跟你吵一架，我愿意吵输你。
我愿意系同你吵个交，吵输。
我都愿意跟你吵。
我都愿意同你吵。
可是那个就是沉默，沉默，沉默，然后从这个房间换到另外一个房间。
但是呢，就是沉默，沉默，沉默，同埋佢换去另外一间房。
把棉被、枕头带到另外一个房间。
将被啊同埋枕头都带去另外一间。
你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男人吗？
你觉得咁样系咪可爱的男人呢？
这个男人是逃避责任的。
呢个男人系逃避责任。
没有担待的。
冇担待。
没有理解，没有同理的。
冇理解，冇同理心。
你觉得他会可爱吗？
你觉得他会不会可爱？
对吧？妻子有没有压力？
妻子有没有压力呢？
当然有。有的时候妻子的压力是我们丈夫不能够替他解决的。
有的时候妻子的压力是我们作为丈夫是没办法跟他解决的。
就好像常常有人来找我。
好像经常有人跟我说。
我可以跟他谈很多，我可以请他吃饭。
我可以跟他谈很多，可以请他吃饭。
我可以理解他，
我可以理解他，
这些都是客观的帮助，
这些都是客观的帮助。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主观的帮助，
其实有很多事我们没办法主观的帮助。
我们不能够代替他去给他先生打，给他先生骂，
我们没办法代替他给他先生打，给他先生骂。
可是我们从旁的鼓励，我们不一定能够解决我们妻子的问题。
我们是从旁的鼓励，我们没办法，不是一定可以处理。
可是我们给他的支持鼓励，
但我哋俾佢支持同埋鼓励，
了解，
了解。
就算你把他的手抓住，
就算你捉住佢手，
放在你的心上，
放喺你心度，
这样的一个肢体语言，
咁样嘅肢体语言，
你的妻子就好了一半，
你嘅妻子就好咗一半。
可是我们很多男人不懂啊，
好多我哋男人唔识，
不敢啊，
唔敢，
不肯啊，
唔愿意，
也不愿意试一试，
唔愿意试。
所以呢，这边越哭越闹。
所以呢边越哭越闹，
那边越来越安静，
嗰边越嚟越安静，
以为可以解决问题，
以为可以解决问题，
不可以的，
系唔可以。
下次再翻出来，
下次再抄翻出嚟，
仍然是吵吵吵，沉默沉默，
仍然系嘈嘈嘈，沉默沉默沉默。
即便妻子对你抱怨两句，
即便系妻子同你抱怨几句，
或者说他抱怨你的妈妈、你的爸爸，
即使佢系抱怨你嘅父母，
你要怎么回答他？
你要点样回答佢？
你可以告诉他，
可以同佢讲，
洁牙，
洁牙，
我了解你，
我了解你，
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
心入边好多嘅纠结，
我非常的明白，
我非常明白，
你要相信我，这些我都放在心上，
你要相信我，呢啲放喺心入边，
我要看怎么样能够让你更开心，
我要睇下点样可以令你更开心。
那然后可能洁牙就很着急的，哎，亲爱的，我不是叫你去跟你爸爸妈妈吵架哦。
可能你太太就觉得好好担心，我唔系同你叫你同你父母吵架哦。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我知，我知。
其实他的心已经怎么样？
其实佢心入边系点？
已经得到安慰。
已经得到安慰。
我们要什么？
我哋要乜嘢？
你说你不要难过哈。
你话你唔好难过。
我知道你有纠结。
我知道你有纠结。
你看，我明天就把那个你喜欢的那辆车。BMW 买给你，
你话我听日就买个 BMW 俾你。
你觉得可以解决问题吗？
你觉得可唔可以解决问题？
我不要车子，
我唔要架车。
我要的就是你对我的支持、鼓励，还有信任。
我要嘅就系你对我支持、鼓励同埋信任。
我，你让我觉得我被尊重，
你让我觉得系被尊重、
被关心、
被关心。
所以我认为哈，我没有办法再举更多的例子。
所以我认为咧，我唔会再举更多嘅例子。
我们如果丈夫想让在妻子的心目中让他成为一个令他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如果我们丈夫是想我们在妻子心目当中成为一个心悦诚服的领导者，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位可敬可爱的男人，
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可敬可爱的男人，
让你的高尚品格修养跟美好灵性
等你高尚的品格和你的灵性，
就会成为你最自然、最美丽、最神圣和最让妻子心仪的一个领导的权威。
咁就会令你成为你妻子最心仪的一个领导的权威。
我们真的是需要帮助，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
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
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
我的时间已经到，可是可以再原谅我，给我十分钟吗？因为我们刚刚唱诗起码搞了十五分钟，我急得不得了哈，所以请原谅我，
请原谅我。
唱诗是很重要的，
唱诗很重要，
可是我没有讲完呢又对不起你们，
但是如果我没有讲完又对不起大家。
所以我们基督徒丈夫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我们基督徒丈夫一定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你什么时候都想一想，
你几时都要想想，
你想发火的时候，
你想发火的时候，
你没有耐性的时候，
你没有耐性，
你就想想看耶稣基督怎么对待你，
你就想想耶稣基督怎么对待你，
你就有属灵的权柄，
你就有属灵的权柄。
我现在要跟大家谈一谈，
我现在跟大家谈，
做丈夫千万不要做这五个人，
做丈夫千万不要做这五个人。
第一个，你不要做警察。
第一个，不要做警察。
你随时挑太太的毛病。
随时在挑太太的毛病。
你就让妻子失去自信。
你会等你妻子是失去自信。
第二个，你不要当一个暴君。
第二，不要做暴君。
金小胖，你要塑造你个人无上的权威。
你要塑造你这个无限的权威。
你说什么就要算什么。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说什么都你算数。
你说什么都算数。
创造你个人无上的权威，
创造你无个人无，
你会让你的妻子没有安全感，
你会令你妻子没有安全感。
第三个，你不能够做一个检察官。
第三，你不可以做一个检察官。
你对妻子不完美的地方常常责难，
你对你妻子不完美的地方常常都责难，
常常控诉他，
常常都控诉他，
你让他常常有挫败感，
你常常都令他觉得有挫败感。
好，你也不要做大法官，
你都不要做大法官，
你仗着你自己的权威，
你仗着你自己的权威
来说妻子说好说歹，
你讲妻子做得好不好，
或者是让妻子，或者是你来定他的罪，
定是你来 定他的罪，
你让你的妻子活在恐惧当中，
你让你妻子活在一个恐惧的入面。
最后呢，就是你不要做一个流氓，
最后呢，不要做一个流，就是做一个烂仔。
哎呀，不要做烂仔，就是说烂仔是什么呢？按照我为所欲为。
那烂仔是什么？就是说我为所欲为，
我以子气使，
我就是想做我做的事，
让妻子饱受欺压。
咁等你妻子系饱受欺压。
好，记得哈，警察不能做。
警察唔可以做。
暴君不能做。
暴君唔可以做。
检察官不能做。
警察官唔
可以做。大法官不能做。
大法官唔好做。
流氓不能做。
唔好做烂仔。
那你要做什么呢？
咁你做乜嘢呢？
你要做一个保全人员。
你要做一个保安。
你要给妻子安全跟保护。
你要令你的妻子觉得安全和有保护，
身体的安全，
身体的安全，
你不会打他，
你不要打他，
你不会骂他，
你不会骂他，
情绪的安全，
情绪的安全，
还有物质的安全，
还有物质的安全，
社会的安全，
社会安全，
包括你要保护你的妻子跟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包括你要保护你妻子和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你要做一个保全人员，
你一定要做一个保全人员，
你要做一个大学教授，
你做一个大学教授，
你把正确的 你给妻子正确属灵的指导跟实际的帮助，
你要给你妻子一个正确的属灵的指导和帮助，
你要好好做一个建筑师，
你要好做一个建筑师，
你要承担家庭的责任，把这个家营造得非常的美好，
你要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要将这个家
是按照圣经的蓝图，
是按照圣经的蓝图，
按照神的话来建好你的家，
按照神的话语来建好你的家。
下面一个，你要做喜剧演员，
最后你要做喜剧演员，
你要让妻子快乐，
你要令你妻子快乐，
你要让她跟你在一起感觉生活只有乐趣没有痛苦，
你要令他同埋你一起感觉生活净系有乐趣，
甚至我觉得做小丑都不为过。
甚至我觉得做小丑都不为过。
小丑是非常有高明让别人快乐的艺术。
小丑其实系一个好高超令人哋快乐嘅。
可能有人说小丑躲在幕后哭泣。
可能有人话小丑匿埋喺幕后哭泣。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丈夫，
但系如果你系可以做到咁样，
就表示你真的委身跟舍己。
咁真係代表咗你委身同埋舍己。
下面一个丈夫你要做什么呢？
下面一个丈夫你要做咩？
你要做上帝的仆人。
你要做上帝嘅仆人。
服侍是衡量真爱的尺度。
服侍呢係真爱嘅尺度。
衡量真爱。
服侍是衡量真爱的尺度。
你让妻子感到你对她真实的委身。
你要等妻子是感觉到你对真实的委身。
你做到你曾经应许给她的幸福。
你做到你曾经应许给她的幸福。
让她看到服侍人的那个神的仆人的榜样。
你要给她看到你服侍神的这个仆人的榜样。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就是我们牧养的地方，
就是我们牧养的地方。
我们的丈夫，
我们的丈夫
就是那个属灵的牧养者，
就是这个属灵的牧养。
家庭是一个让人放松跟享受的地方，
家庭是一个令人放松和
让我们发挥创意的爱的地方，
令我们可以发挥创意和爱的地方。
我认为我们的丈夫需要学习一点创意的爱，
我认为我们丈夫都要学习一些创意的爱。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梦想，把我们的渴望寄托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得什么，我要做什么。
我们时常将我们的梦想是寄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
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做丈夫的要来牧养我们的家，
但我们做丈夫要牧养我们的家，
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家，
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家。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在社会上的受的委屈，我在社会上没有得到的地位跟荣耀，我要在家里面让全家人来针对我来崇拜。
我千祈唔好觉得我在社会上冇得到的缺失嗰部分去翻到屋企，
来全然的屈服，
嚟全家人对我崇拜同埋全然屈服，
这都是不对的。
咁都系唔啱。
我们不要忘记，
我哋唔好忘记，
魔鬼有办法让你赢得权威却输掉婚姻。
魔鬼是可以令你赢得权威但是输了婚姻。
从我做一个妻子的角度来看，
从我做妻子的角度来看，
我所要的是丈夫给我忠诚的爱，
我所要丈夫给我忠诚的爱，
委身舍己的爱，
委身舍己的爱。
好的，我想呢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哈。
好，求主帮助我们。
我呢今天就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我只能够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回去做丈夫都要做一个功课，
希望丈夫回来都要做一个功课。
什么样的功课呢？
什么功课呢？
你今天晚上回家，
你今晚回家
要想办法说至少三五句让你太太开心的话。
你要想办法讲三到五句令你太太开心的说话，
她会感到很开心，
她会感到很开心。
你也可以包括说，哎，太太，我讲个笑话给你听。
你都可以话太太，我讲个笑话。
你很有心这么做，对吧？
你好有心。
你很有心讲个笑话。
你好有心讲。
他也会高兴。
他都会开心。
讲一些你肯定他的话。
你讲啲好肯定佢说话。
你感恩他的话。
你感恩佢说话。
你尊敬他的话。
你尊敬佢话。
你谢谢他的话。
你多谢佢说话。
都是让他开心。
都系令佢开心。
可以吗？
可以吗？
我明天要问大家有没有做功课。
我听日要问大家有没有做这个功课。
我是要人举手的、啊。
我都是要人举手。
好，我们请凯宇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是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时间，等我们邓敏师母师有机会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求主都是在我们的继续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学习真正作为一个可爱的丈夫，作为一个是可以神所喜爱的，所神所喜悦的男人丈夫。求主也是给我们有继续有这个智慧去经营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家庭和婚姻放在我们的首位。求主都是可以继续看顾我们的营会接下来分组的时间，还有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的这个讲员还有会众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是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